谢谢大家，感谢主。
欢迎。
好，谢谢主。真的是非常的奇妙，让我们可以今天在线上，还有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可以在家中，还有弟兄姐妹的家中，我们可以这样子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就真的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仰望主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为着今天的信息，为着主。为着天父爸爸给我们美好的话语，我们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。哦，主主，你让我们真的和你在一起。哦，主要和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和你的众儿女在一起，我们是多么的满足快乐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同在就环绕在我们的当中。天父，你紧紧的握着我们的手。哦，主啊，你抱着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真的是多么的疼惜你的每一个儿女，哦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不迷失，哦主啊，让我们紧紧的在一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将你今天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一步一步的更亲近你，谢谢你美善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、感恩的心来领受，谢谢耶稣，奉主耶稣之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谢谢耶稣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从诗篇119篇看蒙福的人生。我们的读经进度，已经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诗篇了。在上周，老师给我们分享了约伯记，非常的精彩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，这一个诗篇。我想很多人都读过诗篇，很多里面的话语是很滋润你的心的，很叫你的心得医治满足。大家有这样子经历的人举手，是吧？对，很多人都可以非常耳熟能详的啊，你可能很快的你就会冒出诗篇的几句经文，就像我们儿时背古诗一样，我们信手拈来。诗篇也有很多的经文，你可以信手拈来。那在这个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的一些概述。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在进行这个每年读一遍的经文，每年读一遍的读经计划。那你可能读诗篇，可能还没有读过几遍，你读过2遍啊，3遍，你有点滋味。那有些我们资深的信徒，那你可能读过很多很多遍了，你都知道这一节经文是在哪里，那一节经文是在哪里，你可以到这个地步。那我还是给大家来概述一下诗篇。诗篇呢里面是有赞美和祷告，你肯定知道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赞美，赞美神的句子。如果你不会赞美，那你就多读诗篇，你就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还有很多的祷告啊。各种形式的祷告，个人的祷告，团体的祷告，还有这个对上帝的赞美。那么呢，诗篇都是谁写的呢？那么你肯定知道有一个大部分，就是你肯定知道有一个作者，很多很多诗歌是他写的，是一位王写的，是哪位王？大卫王，
大胃王。
对，大卫王。他有很多很多的诗篇，他在被追杀，他在犯罪之后，他在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他跟神亲近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祷告、祈求、认罪、悔改。对，有很多的诗篇的主题，前面一开始就是说大卫的诗啊，还有一些介绍了他的背景，他被扫罗追杀，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，这是很明确的。那也有一些是，雅萨的诗，可拉后裔的诗，哎，这个大家是有记得的哈。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前面在标题上没有说谁是谁写的，但是呢，有至少有76篇是明确写是大卫写的，那么他是贡献最多的作者，那么我们读诗篇就会知道里面的感情很丰富。有很多的感情，当你在患难的时候，当你在欢喜的时候，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位作者怎么说出了我的心思呢？怎么说出了我的处境呢？ 你会觉得很感同身受，所以这是非常，这个它的内容是丰富的，形式也是多样的，而且它也是跨了很多时代的。我们也知道也有摩西的诗歌，摩西他在战胜了敌人的时候，他也写了摩西的那个就是记录了摩西的这个颂赞的神的诗，所以它跨越了上千年，然后不同的朝代，所以还包括被掳的时候。亡国的时候啊，你在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可以留心去留心这些元素、时间、作者、人物，所以你就会更加的知道这个诗篇的背景，你会读得更有滋味。同样呢，你也可以看到哈，这个诗篇也包含了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，你也会知道，特别是。他作为大卫的子孙以及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还有在这个有记载，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痛苦，他的这个里面的伤痛，这些都是有预言的，这也预言了耶稣基督啊，为我们舍命，所以非常的期待我们即将进入诗篇，我们来更多的认识神。那今天我们要讲。我分享的是诗篇119篇，119篇呢，那它肯定大家都会知道，它有一个标签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诗篇？它是最长的诗篇，对，它是最长的诗篇，这个标签是非它莫属，它有176节，然后它也是智慧书，里面全都写的是神的训言。律例典章啊，这个我们今天就是来从这一个诗篇来看蒙福的人生。那么呢，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来看一张图片。这个诗篇119篇它有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是用希伯来文字母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。那么呢，这个诗篇它。这个作者是很用心的，非常用心。他的每8节就是他的首字母是同样的字母，同样的字母来陈述他对神的律法的爱慕。每8节就是一个字母，然后22个字母，然后乘以八就刚好是176节。所以这个作者是非常用心，就是可以看到哈，就是前面那个。开，因为希伯来文它的有意思的地方是，它是从右边往左边写的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顺序是不是有点让你不太习惯？这右边的这个是右边的这个部分是英文啊，你看前面165、166这个我们认识，这是它的节。那么在我们的屏幕的左边，这个就是希伯来文，那个黑色字体加粗的是序号啊，就是165、166希伯来文。那你看到呢？就是每八节，它的首字母就是一样的，首字母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作者这么的用心去排列啊，去这么去撰写这个诗篇，他是希望读者可以很好的去背诵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标记，可以帮助我们去背诵神的话，就像我们读古诗，你看它都是对仗的哈，都是很简约的。但是你背就很容易背下来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时候，肯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去背诵一些我们可以记得住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作者是非常用心的，所以你读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美，你会觉得这些都是它的那个字数啊，它的那个长度啊，它的那个表达呀，让你觉得很工整。啊，让你觉得读得很轻松，然后也很美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先在这个分享之前做一点点的概述。那我们来看呢，我们来先从诗篇119篇1到4节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4节的经文。好，请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。这人变为有福，遵行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 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呀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好，那么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知道，何为有福呢？他说，行为完全、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，遵行他的法度、一心寻求他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这个诗篇的里头，在119篇的里头，律法，你当你读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点概括，可以做一点留意，你就知道它里面这个律法。训词、命令、典章、训言，跟就这些话，几乎在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有，176节、170节，都是相同的字，相同的这样子的刚刚的同义词，那么神非常的神把他把他的话语给我们，用他的律法给我们，他是要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。也让我们在这个律法的保护的里头去蒙福。那么，我们说它是律法，其实不是说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是在单方面的，好像在要求我们，好像是说单方面的说你不能做什么。当你想到律法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你不能做什么，还是你想到的是我要做什么？不能是吗？你会想到哦，我不能做什么，好像是在约束我们。但其实神如果说这个是律法，其实它是约法，是人和神的一个约定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当我们进入到和神的美好的关系当中，我们会很在乎我们跟神的那个约定。神把他的话语、命令、训言、道路赐给我们。是让我们在其中蒙他的看顾、保护，而不是说你不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，或者是说你要去做什么、你必须做什么、你当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的里头，如果你很在乎的是这样子的事情，你可能很想逃离这种关系。但其实神把律法给我们，把约法给我们，他是要让我们去在其中蒙福，因着遵守。在其中可以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美好的人生，这是他的心意。他不是要把我们捆住，他赐我们约法，赐我们律法、训词、典章、律例，是让我们在其中蒙福，是来保护我们，是他的爱的彰显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我们要成为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。我们首先是在他的爱的保护的当中，我们才可以经历这样子的人生。那我们也，其实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就一下子我就会想到，老师在2月份的时候，在过年的时候就给我们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“福到了，福气啊”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也是用诗篇84篇里面的经文来跟我们分享的。他提到说，我们老祖宗的五福说到的是。就是我们门上会贴五福临门嘛。那五福临门呢，最早就是出自《尚书洪范》这个古书里头，他就说五福就是说寿、富、康宁，还有修好德，还有考中立，就是说我们要善终，对吧？我如果说我们有好福气，长寿、富贵、康宁啊，好德行、善终，这是我们很想要的福气。那么，在这个诗篇84篇的这个五个福里面呢，非常非常精彩的，老师当时有说，可拉后裔的罪得赦免之福，他们过去他们的祖先，叛变但是他们的诗歌现在仍然赞美神的诗仍然流传下来，是他们得了赦罪得赦免之福，还有麻雀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找到祭坛之福。还有走主道路的福，还有蒙秋雨之福，还有倚靠神之福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，在诗篇119篇里面，我们读读读，我们哎，每个人会读出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来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119篇里面有什么福呢？第一个福是遵行神话语的人， 他能洁净自己，远离罪恶。这个福好像听起来，哦，洁净自己，远离罪恶，这个福是很了得的。就刚刚如我们在这个老祖宗的五福临门里面说，如果我们有好德行，是不是一个福？如果你长寿，你富贵，但是你没有好德行，想想看，这样的人，你会愿意靠近他吗？啊，没有一个好德行，或者是说他的周围里面充满了罪恶，或者他也在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德行的里头，我想这个人他也不算是真正有福的人。但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遵行神，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他必能洁净自己，远离罪恶。那我们来看诗篇119篇9节、11节、133节，我们来读这3处的经文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人的一生，如果说我们一生有主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行为洁净啊，我们有主的话，我们的里面真的是离罪远远的。我们靠近主，我们敬畏神就是聪明，我们敬畏神就是智慧，远离恶就是聪明。我们就真的是来靠近神，那些恶就是远远的离开我们。啊，而且神用他的话，他说要使我们的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所以这个诗人，这个作者他的人生的经历肯定是很丰富的，他能够知道靠近神，他的心里面是有洁净、有平安，没有任何的罪孽可以辖制他。他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福分，在他的生命当中。那么呢？但是我们人却不一定会这么认为，我们人会有很多自己的智慧，自以为聪明的地方。在哥林多前书3章18到19节，我们来读这2节经文。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。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，中了自己的诡计。所以，我们刚说啊，我们亲近神，我们就有智慧，我们远离恶便是聪明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觉得，我知道我靠近神，我会很清洁，我靠近神，我心里有满足，有平安。但是世界上的智慧，它会常常会来搅扰我们，会让我们远离神，远离神。所以，神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你，免得我被这个世界的智慧、被人的巧计、被人的这个我们里面的那些巧思、谎言、仇敌的谎言，会把我们引诱了去，我们就会远离神，我们也会得罪神。在这段时间，就是在整个孕期的过程当中，我有一些时间，我多一点时间可以来休息。那么休息的时候呢，可以做很多的选择啊，你可以如何的去放松？大部分你可能手机上就给你推各种育儿的、各种小孩的、婴儿的、出生的，天天这个信息就不断的来推给你，买这或者是买那，然后小朋友、婴儿的这些各种的生产的图片，反正每天都要看小小 baby 刚出生来哇哇哭，就这种视频让你看着啊，好开心。但有时候圣经它不手机它也会给你推很多的就是电影啊，就是电影解说。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就很喜欢看电影。那么呢，现在什么视频号啊，什么剪辑2个小时的电影，它可以用10分钟给你解说出来，你会不会觉得好精彩，给你节约了好多时间？我会觉得啊， 我用10分钟的时间，我看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，我很节制了吧？哎，我给自己好多借口，觉得这看起来给我节约时间，所以你看了之后，你会不停的推给你，啊，这些电影大概都是有获奖的，都是不得了的电影，这以前没有时间看，那现在可以看这些国际获奖的作品，不得了，那你就会觉得里面的内容大部分，悬疑。大概就是出轨，大概就是各种非常狗血的剧情，然后里面的演员也真的是很厉害。那你就会看了一个电影之后，他会给你推另外相同的电影，所以你看的就是在其中，你会觉得啊，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哦，这个罪恶可以到这个地步。哦，人里面的这个荒诞。哦，人他被这些事物所辖制，是到这个地步的。你看了，你就会有一些思考。但是其实这些对于一个孕妇来讲，对自己的伤害还是很大的，以至于你晚上做梦，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这些画面、暴力、污秽的画面会在你的脑海里头有很深的搅扰。啊。同样的，你也会听很多有名的博主的谈论，他们谈论这件事那件事，他们各自吵架，各自谈论，或是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分别善恶啊！你听得很精彩，听这些，你看这些，你到最后，你的脑袋真的是非常的混乱，整个人非常的浮躁，然后。我也会去给自己说，哎，没关系的。你看这些，你听这些，会帮助你啊，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啊，帮助你去看清楚是非黑白啊。没关系的，你可以祷告啊，你看完之后可以祷告啊。确实是我们看这些、听这些、听这些辩论、吵架、纷争、喧嚣，你是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在里面祷告的，但是。这样子的声音在我的里面，你就会觉得看吧，看吧，刷吧，刷到最后你自己整个人像个什么？像一滩烂泥在那里，根本就没有力量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，你的里面就是被这些画面刺激，也被你的这些这这被你的这个私欲和情欲在其实在诱惑。你看这些东西，其实你已经是落到仇敌的手中去了。你的里面也失去了清洁，你的里面也失去了那个对主的这个良善，其实你已经被这其中抓住了。所以，这是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做这些事情。你的手机真的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，你看不完，听不完。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来听主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听一篇好的信息，听好一篇，听啊、把牧师的信息。这个礼拜天讲的，你再来听一遍。你把这个网上的那些很好的牧者他们讲的信息，你来听。我去做了另外一个选择，当我去听这些牧者的讲到的时候，当我把牧师的信息、他主任的信息讲的那个信息再来听一遍的时候，我整个人，我的脑袋变得安静了、聪明了。啊，这个。人的心平安、清洁、有力量了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我就觉得，哦，主啊，当我去刷那些视频的时候，刷那些电影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被仇敌慢慢慢慢带走的一个孩子。我明明可以和父这么好的在一起，我可以享受他给我的平静、安稳、智慧、能力、清洁，但是我不想跟他走。我非要跟仇敌走，我非要跟着盗贼走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哦，我真的是挺让父亲心痛的。我就感受到，哦，和主的同在这么美好，但是我却要远离他，我却不想和他在一起，我却要被这个世界带走，被谎言这样带走。我就真的知道，哦，我要做的事情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多多的亲近主。主要我做的不是说啊，你去看那些，你要为了他们祷告， 他要的是你多多亲近我，你多多的知道我的命令、我的清洁、我的良善、我的旨意是什么，我的吩咐是什么，我的心意是什么。你是要靠近我，你不要靠近你的私欲，靠近这个世界对你的谎言和诱惑，才分辨哦。真的这两样的选择，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狱，我就真的知道父是多么的愿意让我们跟着他走，他真的很害怕我们远离他，而我们却常常的会让我们的父心痛。如果你有孩子，你肯定是很害怕你的孩子有一天他长大了，他远离你，他不想跟你说话啊。父也是一样的，他愿意我们多多亲近他，啊，把他的话藏在心里，让我们不要远离他。他会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，也让我们脱离各种罪的辖制。所以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说，第一个福是遵行神话语的人，是可以洁净自己、远离罪恶的，这是一个福。第二个福是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主会听他的声音。在困苦中将他救活。我们来看诗篇119篇，我列出了一些经文，就是在这个诗篇当中有很多很多，他反反复复的说：“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照你的话使我坚立，照你的话怜悯我，照你的话把我救活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”这是你读的时候，你会常常的看到这几处的经文，相同的字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耶和华呀，愿你照你的话。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搭救我。停在这里，我们就知道，啊，这个诗人，我想他应该是经历了很多的愁苦，经历了很多的风雨。当然，这个诗的作者是谁，没有明确的写他是谁写的。大部分的可能学者认为是大卫写的，因为大卫有这样子的经历。也很像他的风格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，他反反复复的在说，我的心里愁苦，你把我救活，你安慰我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我被羞辱，我如何如何，我多么的受苦，但是这个他的求告，他的宣告的里头，就是说。他的恳求，他的呼求，主会听见。在困苦当中，主会照着他的慈爱，照着他的信实，来将他救活。我们在上周，我们听到约伯的故事，我们知道约伯苦吧？他失去他的产业，失去他的员工，失去儿女，失去健康。妻子不理解他，他的朋友也不谅解他，反反复复的和他在辩论，让他的心特别的痛。 不知道去和谁诉说，他不断的去辩解，然后但是他不断的去跟神求问啊，跟神祷告，跟神较量，最后神照着他的慈爱，照着他的信实，照着他的全能释放他，让他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让他的心可以重新活过来，他让他重新认识神，重新认识神的主权，就把他救活了。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啊经历这些苦试炼苦难，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中可以更多的认识神。在那个极其伤痛、软弱、无力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主是那么的真实，主真的是在你左右。所以我们在119篇71节里面就说：“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”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，这是他作者他发出来的这个一个声音，诗人发出来的声音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，为要使我可以明白你，我可以在这样子艰困的环境当中，我可以认识你。我想我们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现在，我们或多或少，我们都是经历身上有病痛的人。经历手术，经历疼痛，经历各样的，就是情感的撞击，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那样子的一个撕裂、心碎。就像我说，我看电影，电影里面的那些人物，他们的虐情，他们里面的那些狗血的剧情，人和人之间演的那种撕裂、心碎，真的是。看到你好像无法自拔，但是你觉得看到的真的是虐心啊！怎么可以这么痛苦啊？可以这么的去伤人呐、啊？那样的痛苦，我们若能够在那样的痛苦当中，我们能够呼求神，我们会真的是能够，如果我们和神有一个美好的连接，我们会知道在那个时刻，你会知道神的良善、纯净、神的慈爱、安慰。神的宝宝，若没有神，你在那样痛苦当中，你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被仇敌蹂躏，不断的被你自己的私欲、你的情感意志在不断的伤害。所以，我自己也有一些，虽然说我自己没有经过太大的痛苦，但是有时候生病了、疼痛了，你会让自己躺在床上哇哇叫，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，哦，你当你呼求神的时候。当你去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你的里面是真的能够体会神的医治、怜悯和良善，神的宝宝，你也会觉得主啊，我真的是在把自己交给你，我这样子的肉体，我这样子的身躯，我这样子疼痛，我只有交给你，我的破碎，我交给你，你会经历到一个极大的平安、释放和喜乐，你会觉得。你经历一个跟神完全的亲密的一个状态，但是当我们的人生很顺遂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真的好快乐，我好满足，我可以和你分享。”但是在那个极其痛苦的时候，你是越发的体会神的真实，你会越发的知道你需要他，他的恩典啊，也能够医治你，把你救活。有时候呢，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孕期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自己的这个就可能激素的原因，整个人会变得很敏感，会思考很多很多人生的问题。当在我们在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伤痛、苦难、缺憾，这些失去，可能从孩子的角度，从很多，看到一些。人生的经历，别人的经历，会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你去想的时候，你的眼泪就不住的流下来。在那个时候，圣灵好像要跟，就是有一次的对话，就让我觉得好像圣灵在跟你说话，然后给你传福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神的好消息进来，好像你重新的被人传一次福音，告诉你。告诉你神的慈爱，耶稣来是为了什么？ 然后不停的跟你讲，不停的跟你讲，就讲，停不下来。就是那个神的话语、神的怜悯、慈爱、耶稣的救赎，在给你讲。然后好像有人在给你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福音，让你的心得释放，从这些好像人生的哲学这个无止境的问题里面释放出来，你就好像听得泪流满面，你就在这个真理的当中，你就从这个痛苦当中释放出来了，释放出来了，所以真的是很奇妙，在这样子的这个苦痛的当中，你会明白。哦，神是这样有慈爱的神，你就从这个痛苦的当中，从这个悲伤的里面，主把你救活。然后在诗篇119篇75节里面，他也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”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。是以我们受苦是以诚实待我，我们有时候落在一些苦境的里头，大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受到了疾病的压伤啊，我们健康亮了红灯，让我们心里很烦啊，或者我们遇到财务危机啊，或者一些在人际关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让你很不顺遂，让你心里很烦躁，或者你的不良习惯啊。造成了你的生活，你的脱序了，失去秩序了，让你觉得很没有平安，让你就落在一个苦境的里头。但其实这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身体的情况如实的反映我们的里面的比如说我就是。这段时间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孕妇的身体就是被医生监控，就是几个月就要去抽血，就看你里面的各种的指标是如何，到了哪个地步了，血糖高了，血糖低了，血脂平不平稳啊，你的什么什么指标都是被监控起的。那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你生活的一个诚实的表现，你饮食的诚实的表现，它不会骗你。你的身体给你量发出信号，是告诉你你的饮食习惯、你的作息有问题，给你亮红灯，告诉你疼痛，疼痛，告诉你你要制止你现在的生活习惯，制止改善你的饮食习惯，改善你的情绪。疼痛它就是一个警告呀。疼痛、苦，让你觉得你过不下去，你这个信号发出来是一个警告呀，是一个诚实的警告啊，是神的一个保护你一个诚实的机制。如果你都不知道疼，你受伤了，你撞伤了，你不知道疼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如果有一根针扎到你，你不知道疼，那个针会继续扎你，你疼你才会有一个反应，赶紧缩手。赶紧把自己保护起来，疼痛是一个机制，受苦是一个机制，让你知道你已经越界了，你已经在这一个被伤害的这个界限的里头了，你要做出反应了，你要去保护自己，你要去收回你的这些行为啊，收回你的这些动作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读到这句的时候，可能大家。不太能够明白，但是我们去思考、去想象，就知道受苦是以对我有益，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好，我们这是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我所体会到的两个福啊。那么我们会讲，那我们如何去得着这个福？如何去得着这个福呢？我们。就是在刚刚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照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照你的话，照你的信实来怜悯，来搭救将我救活。我们要得着这个福，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来赞美神。我们可以来试着做这件事情，就是照着神的话来赞美神。” 在诗篇119篇164、165节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这里面诗人说：“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我爱慕你公义的典章呀，我一天七次赞美你。”我就是照你的慈爱来赞美，我照你公义的典章来赞美，一天七次的赞美。那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福分！那我们也可以向着这个诗人来说，我们一天七次赞美神，我们早上赞美，我们晚上赞美，我们中午赞美，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赞美。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可以赞美神。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赞美神，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以赞美神，我们接送孩子，我们在路上可以赞美神，我们在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在疼痛的时候可以赞美神。所以，我们来照着神的话语赞美神。那我们赞美神，我们照着神的话，那我们肯定是要有神的话。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赞美。我不会祷告，那我们可以在诗篇里头去学，去把这诗人的话，把这诗人对主的称颂，对他的宣告，我们来读，多读多读，那你就知道我有神的话了。我照着这个神的话来赞美，赞美七次，天天赞美，任何时候都赞美。那么呢，有一天，在3月份的时候，有一个早安心语，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领受，就是在早安心语里面那个经文，就是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这节经文那一天就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，就我就反反复复的读默诵，读读读，就很快很快就很容易就把它背下来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这些经文就成了我的赞美，成了我的宣告，成了我一天的引导，服侍的目标，成了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自由、得释放，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释放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要靠我的好品格呀，我的意志啊，我的修行啊，但是若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可以得自由，我的里面是很轻松的，我的里面是很自由的，我可以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，我轻轻松松，我自自由由的，我就真的是脱离那些要辖制我的罪，要辖制我的死。所以这节经文，就一下子在我们里面，在我的里面就释放的能力，我就知道哦，我多靠近主，我就多有这样子的生命，我就多有耶稣基督的神儿子的生命，我就多远离罪和死，我就不停的宣告，不停的宣告。那么神就照着这个经文的能力，他释放我，照着他，如他所示。他的属性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他来在我的生命里面来成就我这样子宣告，他是这样子的神，他是释放我的，他用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可以脱离罪和死，不是我自己去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来行什么我来表现出怎样来去把这个罪和死脱离掉，把这种辖制我的这些事脱离掉，乃是你靠近耶稣，圣灵来，你听从圣灵，你来跟随他，那你就自自然然的活在他的里面，你都不需要多么的挣扎啊，多么的这个用力，乃是你只要用力去说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我听你的声音，你要做的就是竭力的来到主的面前来。所以，我们说我们如何得着这福呢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可以来照着神的话语赞美神。 照着神的话语来宣告，来赞美他。所以他就会按照你的宣告，他是这样子的神，他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样子来，你的生命当中施行拯救、医治、释放，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赐给你这样子的福气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话，一心寻求。那么呢，看重还有一心寻求，这个也在诗篇119篇是多次出现的。一心寻求，一心寻求，大概都出现了7次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下面的诗篇的经文。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好，我们还有继续下面的145到148节。耶和华呀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我趁天未亮呼求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，我趁夜更未患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是的，它里面说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喜悦到一个地步是说你的法度就像一切的财物一样。他说我得你的，还有经文说我得你的话语，好像我得了很多鲁物一样。哎，我们每天读神的话，我们读出亮光来，就觉得哇，我又挖到宝了，我又得了好多鲁物呀，我又得了好多财物一样，我好像得了很多金子一样。这是诗人他看重神的话语，是他有这样子的态度，他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自乐，他觉得很满足。他说：“求主开他的眼睛，看出律法中的奇妙来。”这个诗人的态度，是我们很羡慕的，对吗？我们很羡慕，如果我们每天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读经打卡，然后读完了之后，就会把一些今天的特别棒的经文，特别令你感动的经文，你把它发出来，然后发在群里面，就会特别的彼此鼓励。当然，其实你读经文，你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亮光。感动，我们发一句，发两句，发出来，别人也看到了，一同分享这个财宝，一同分享这个好的财物。当我们每天1小时打卡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完成的特别早，我们早上就陆陆续续打卡打卡，很多人很早就开始打卡，一大早的读了之后就分享出来，让这些鲁物，让这些美好的财物、美好的亮光感动分享出来。我们会觉得特别宝贵，特别的有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一心寻求，让我们看重神的话。在这个45到48节里面说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一心呼吁你，一心呼吁你。我趁天未亮，我就仰望你的言语；我趁夜更未患，就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我每早晨醒来的时候。”就会等候啊，就觉得主啊，今天我要等候你，今天你又要把一个美好的话语赏赐给我。今天啊，我在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有一节两节，哦，主啊，你会夺得我的心，你会成为我今天的力量和帮助，多么的宝贵！这个诗人的态度，就真的是啊，是我们所渴求、我们所羡慕的啊，让我们能够看重神的话，一心寻求，专心寻求。在耶利米书29章里面，10到13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“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呼求我。”祷告我就应允你们；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这是 耶利米书的一段经文啊，那个时候是都以色列亡国了，耶利米他去传讲这些信息，先知信息，他说这个70年后你们还要归回，他说你们现在亡国了，他说他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灾祸的意念，你们要呼求祷告就应允。寻求，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你会看见，你会看见这个应许来成就。当他宣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没有人呐、啊，没有人会去，没有人去相信，而且还要打他啊！他在宣讲一些神的预言的时候，没有人理他，要打他啊，要把他关起来，要杀他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们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。所以这个应许是给那些专心寻求祷告的人是能看见的，是能看见这平安的意念。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盼望到底在哪啊？出路到底在哪啊？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呀？但是如果我们专心祷告，一心的寻求，他必把这平安的意念，把这幕后的指望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是赐给那专心寻求的人，专心祷告的人，那个专心等候的人，他是可以得着的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看重神话语，把神话语当做宝贵礼物的这样子的人。让我们一心寻求，一心寻求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给我们那平安的意念，给我们大大的指望，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福气。阿门。当我们翻开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他叫我们如何的去成为这个有福的人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一篇1到3节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阿门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他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语藏在心中，是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，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跟从那个盗贼的这个，不跟从盗贼走，乃是跟从我们的父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跟随父的好孩子，让我们是一个能够常常亲近他、有他诫命、有他话语的这样一个有福的神的儿女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我们要做的是把主的话天天的藏在我们的心里，昼夜思想。神要我们做的是这件事情。那我们的福气就像是说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栽在那里，是一心的栽在那里，是不会挪移的，不会今天一心在心在这里，明天心又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是一心栽在溪水旁，那我们的生命是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这样子有福的人啊！有福的人，把主的话宝贵在心中，主的吩咐啊，主的心意能够明白，让我们成为这个蒙福的人，让我们的里面啊，让我们活在这个城里头，是真的是蒙福的艺人。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就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 在诗篇119篇里面也说，他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这是作者他的一个心痛。他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这个诗人他不只是说让他自己成为一个。是一个爱慕神律法的人，是一个清洁的人、正直的人、良善的人。他也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是神的儿女，是能够有神话语在心中的那个远离神的人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丢失了好多的孩子，我们的心也会很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。神的面前，我们有神的律法，好像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比别人清高，我们比别人清洁，我们瞧不起人，我们瞧不起这世上的人。你要想到，你可以来为他们祷告，为你的手足来祷告，为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记得就是在518的那一天。我们的书上的书被人搬走了，我觉得我好心痛呀！这是我们多少的先贤先辈，我们的这个多么棒的牧者，他们的心血，他们写了这么多的书，但是却要被拿走。我看到这些书，我觉得我就被搬走了，我觉得我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就是一个心痛。老师说。人没事儿就好。这些书被拿走了，我们心痛的是什么？是心痛的是这些书在书架上是没有人读的，这是让人心痛的，这才是让人心痛的。神的话语不是成为我们的摆设，我们摆在这个书架上，让我们的教会看起来多么的有文化呀，让我们的教会看起来多么的有深度啊！不是，神的话是要放在他儿女心中的，我们要心痛的。不是这个书不见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要心痛的是，神的话若没有人去放在心里，若没有人去宝贵它、看重它，这才是令人心痛的。所以，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：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在乎和主在一起？我们看不看重神的同在？我们是不是打从心里想要和主在一起？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和主在一起，你会很宝贵他的话语，你会很宝贵他的吩咐和训言，你会很宝贵他的心意。所以，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乎和主在一起的人。主啊，我就是很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要来亲近你，你是我的满足，是我的喜乐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一起站立起来，为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啊，我祷告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让我来在乎和你在一起，主啊，让我真的是在乎和你同行，主，让我不要被盗贼、被仇敌，给欺骗了，主啊，我是要跟着你走。多么的渴望有你的同在，是你呀，帮助我，是的，主，谢谢你啊，你让我远离那些真的是来污秽我、搅扰我的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单单在乎你的同在，让我单单的在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就来在我的里面，是我的满足，是我的清洁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帮助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是我的，是我里面的平安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让我看清楚自己的污秽，看清楚自己的软弱。哦，主啊，看清楚自己的困倦、无力。哦，主啊，我知道是你要在我的里面来施行拯救、医治、释放，是你要加给我力量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来为，我们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 我们说我们要来遵守神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职场的里头，我们是会面临很多挑战的，面临很多污秽的事情啊，违背我们里面跟神关系的这样子的挑战，我们要来格外的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真的是靠着主。靠着主是有力量的，靠着主是可以能够站立的。主要为他们开道路，我们一起来为这职场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如果你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挑战，求主怜悯施恩，加力量给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是的，主的纪念，纪念那些在职场打拼的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人和事。很多的挑战，哦，主啊，面临很复杂的这样子的，这个人际关系，主啊，加给他们力量，让他们真的是靠着你，靠着你的话语，他们能够有智慧，哦，主啊，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有平安，哦，主啊，你帮助他们能够度过这样子的挑战，度过这样子的复杂的情绪，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是的，主啊，怜悯神给他们，让他们格外的要看清楚你的良善、你的公义、你的正直、你的清洁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祷告你，哦，主，你是公义的日头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也来为我们的聚集来祷告。我们现在有，我们都会，我们有一些小组在进行，我们也有一些自发的在一起祷告的小组，让我们的聚集是很蒙神祝福的。让我们聚在一起，就为我们这城祝福。我们成为被神拣选、被神洁净、被神使用的人。让我们不只是洁身自好，在家里做基督徒。我们乃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箴言11:10-11说：“义人享福。”我们是得了神的福，我们确实是蒙神看顾的。但是若义人享福，何城都喜乐。我们要看到城中的义人增多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城有平安有喜乐。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啊，我们就一起来成为那一个祝福这城的艺人，让我们的每一次的聚集，让我们每一次的团聚，我们都是为这城来求恩典的。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，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谢谢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你让我们能够得着福气，你让我们能够得着恩典，你让我们能够举手称颂，你让我们的聚集是能够成为这城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哦，主，你让我们成为明亮的灯，你让我们成为那安慰人的人，哦，主，你让我们成为那忧伤人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你把这福气赐给我们，哦，主，你让我们走这光明的路、永生的路，你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这城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谢谢耶稣，你为我们开路，你为我们开路。哈利路亚，无论我们在哪里聚会，在哪里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愿你来施恩，打开这救恩的门，打开这个门，哦，主啊，让那得救的灵魂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让这城因着我们在这里祷告、赞美、敬拜而不一样，哦，而有改变，哦，主啊，而有平安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谢谢你，你必照着你的慈爱、照着你的应许、照着你的话来成就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奉主耶稣救名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也请牧师来为我们来祝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赐给我们律法，叫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在你的律例里面喜乐。主，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不得罪你。耶稣把这样子的恩典大大的赏赐在每一个渴慕你话语的人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爱慕你的话语，如同爱慕蜂房下滴的蜜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爱慕你胜过。 对于这个世界上财物的喜爱，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的口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祝福，让我们蒙你的悦纳，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给我们的城市，给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带来祝福。愿主你自己的名字在这里被高举，恩典就大大的流露出来。谢谢耶稣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